李百要等，李百要等。李元忠是赵郡百人人，他的曾祖父李陵是北魏定州刺史，巨鹿公。祖父李辉是镇西将军，父亲李显甫是安州刺史。李元忠年少时就磨砺志向和节操，服丧期间以孝顺闻名，承袭了平吉子的爵位。北魏清河王元义担任司空时，征召他做侍曹参军，后来升任太尉，又起奏让他担任长留参军。元义后来担任太傅，不久被诏令任命为营构明堂大都督，又引荐他做主簿。李元忠粗略阅读史书和阴阳术数，懂得弹筝，同时喜好射弹，有巧妙的构思。遭遇母亲去世，他离任。不久，相州刺史安乐王元建请他担任抚司马，李元忠因为扶丧坚决推辞，没有就任。起初李元忠因为母亲年老多病，就专心研究医药，研习多年，于是擅长医术。他生性仁慈宽容，看到有病的人不论贵贱都为他们救治。他家一向富裕殷实，他的家人在乡里多有放贷求利的行为，李元忠常常焚烧器具免除债务，乡里的人很敬重他。北魏孝明帝时，盗贼蜂拥而起，清河有500人西行戍守，回来时经过南诏郡，因为道路阻塞一起投奔李元忠。他们献上绢1000匹，李元忠只收了1匹，杀了5只羊给他们吃，派奴仆做向导，说如果遇到盗贼，只说李元忠派来送行的。奴仆按照他的话去做，盗贼都放过避开。永安初年，就地任命他为南诏郡太守，因为喜好饮酒，没有政绩。正值洛阳倾覆，庄帝被囚禁而死，李元忠弃官回家，暗中谋划起义。恰逢高祖率领部众向东出发，他便亲自前往迎接。他乘坐敞车，载着素征和浊酒来见高祖，趁机进献纵横之策，详细陈述诚心，受到高度赞赏采纳。当时刺史尔朱羽生拥兵占据州城，李元忠先在西山聚集部众，然后与大军会合，擒获斩杀尔朱羽生，随即命他代理殷州事务。中兴初年任命为中军将军，卫尉卿。2年转任太常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后来因为堂兄李景年长，他把中正职位让给了李景。不久加授征南将军。武帝将要娶皇后，就是高祖的长女，诏令李元忠与尚书令元罗到晋阳送聘礼。高祖每次在宴席上谈论旧事，就拍手欢笑说，这个人比我起兵，赐给他一匹白马。李元忠开玩笑对高祖说，如果不给我侍中，我就再去找个起义的地方。高祖回答说，起义的地方不愁没有，只担心像这样的老翁遇不到罢了。李元忠说，正因为这个老翁难遇，所以不离开。于是捋着高祖的胡须大笑。高祖也完全明白他的高雅心意，深为赞赏器重。后来高祖奉送皇后，顺便在晋泽打猎，李元忠的马摔倒受伤，当时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高祖亲自抚侍。这一年封为晋阳县伯，10邑500户。后来因为小的过失被免官，当时朝廷离心离德，一期多被猜疑阻碍。胡思春等人认为李元忠淡泊荣利，又不把世事放在心上，所以不再猜忌嫉妒之列。不久兼任中书令。天平初年再次担任太常，后来加授骠骑将军。4年任命为史持节、光州刺史。当时州境遭遇灾荒，人们都面有菜色，李元忠上表请求赈济借贷，等到秋天征收，批复同意动用10000石。李元忠认为10000石给人，算起来一家不过一升一斗而已，徒有虚名，不能解救弊病，于是拿出15万石用来赈济。事情结束后上表陈述，朝廷嘉奖而不责备。兴和末年拜授侍中。李元忠虽然身居要职，起初并不以事务为怀，只以声色饮酒自娱，大抵长醉，家中大小事务全不关心。园亭之内罗列种植果木药材，亲朋前来拜访，一定流连宴饮赏玩，常常携着弹弓，提着酒壶，遨游乡里，遇到聚会饮酒萧然自得。他常对执政者说，年纪渐老，志气精力已衰，长久愧居民官，妨碍贤才进路。如果朝廷厚恩不便放弃的话，请求在闲散职位颐养余年。武定元年任命为东徐州刺史、 坚决推辞不救，于是任命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他曾进贡给世宗一盘葡萄，世宗回报100匹精炼白绢，给他写信说，仪同三司地位仅次于台府，心怀贞洁朴素，出镇地方入朝侍奉，备经重要职位。而您家无旦食之粮，室内空如玄磬，岂非轻财重义？顺应时势，爱惜自身所至。长久以来身为嘉许，赞叹不已，常想表彰赏赐，有意却无由。忽然承蒙赠送葡萄，深感佩戴，姑且用绢百匹以酬谢清德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孙腾、司马子如曾一起去拜访李元忠，见他坐在树下，拥背对着酒壶，庭院房屋荒芜空旷。他对二人说，没想到今天会披着离祸相见，于是叫妻子出来，衣服拖不到地。二人相视叹息而去，送了很多米绢衣服，李元忠收下后散给了别人。三年又以本官兼任卫尉卿，同年死于任上，享年60岁。诏令赠给监部500匹，使持节、都定济、应幽四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晋会。起初李元忠将要做官时，梦见手持火炬进入父亲的墓中，半夜惊醒，很厌恶。早晨告诉他的授业老师，占卜说大吉，这是说光照仙人最终会显贵通达，儿子李骚继承。李骚字德况，年少时聪明有才艺，音律博弈之类多所通晓，曾采集各种声音，另外制造一种乐器，号称八鸿，当时人称赏他的构思。从家中征召出任司徒行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河内太守，百姓安居，入朝任尚书仪曹郎。天宝八年去世。李元忠的同族弟弟李密，字希雍，是平籍人，祖父李伯英是北魏东郡太守，追赠幽州刺史，父亲李焕是治书侍御史，河内太守，追赠青州刺史。李密年少时有节操，正值尔朱兆杀害皇帝，便暗中交结豪强，与渤海高昂谋划复仇。恰逢高祖出兵山东，李密率兵跟随起义，被姚授滨州刺史，封荣城县侯，食邑400户。尔朱兆到达广阿，高祖命李密招募殷、定二州兵5000人镇守黄沙，仅行2条道路。等到尔朱兆在韩陵战败逃回晋阳，李密随军平定尔朱兆，高祖便让薛寻义代理滨州事务，授李密建州刺史，又任命为襄州刺史。在州十多年，很得安边之术，威信传到境外。高祖多次亲下书信慰劳询问，并赐给奴婢马匹。侯景在外叛乱，引诱李密并抓了他，授予官爵。侯景失败后回到朝廷，朝廷认为李密跟随侯景并非本心，没有治他的罪。天宝初年，因就公授散骑常侍，恢复本爵县侯，去世，追赠殿中尚书、济州刺史。李密生性方正耿直，有品行，因为母亲患病多年，得到名医治疗，没有痊愈，于是精心研习经方，通晓针灸药物，母亲的病得以消除，当时都佩服他的明解，因此也以医术知名。北魏末年代理护军司马、武义太守。天宝初年任司空长史。大宁、武平年间任清河、广平二郡太守、迎清光禄大夫。北齐灭亡后去世。儿子李道谦武平年间任侍御史。李道谦的弟弟李道真任南青州司马，被逆贼行搞杀害，追赠北徐州刺史。李元忠的同宗人李敏，字摩连，形貌魁梧杰出，为当时所异。年少时有远大志向，40岁时仍不做州郡的官，只招纳奸侠作为徒众。孝昌末年，天下兵起，李敏隐居在灵绿山，观察时局变化。贼帅先于修理，毛普贤作乱，诏令派遣大都督长孙志讨伐。长孙志一向听说李敏的名声，召他兼任帐内统军。军队到达滹沱，贼兵来迎战，长孙志的军队被贼兵打败，李敏于是回家。安乐王元建任北道大行台，到了邺城，因为贼军势盛强大，未能前进，派使者征召李敏，上表授任武骑常侍、假节、别将，镇守邺城东郭。葛荣围攻信都，余党南下侵略，杨平以北、 都被贼人占有。袁建命李敏为前锋，另外讨伐，颇有斩获。等到袁建图谋叛逆，李敏便假装患了疾风病，袁建相信了，因此得以幸免。不久，大都督袁子雍驻屯安阳，大都督裴衍驻屯邺城，西讨袁建。李敏抛弃家口，投奔袁子雍，于是被征召前往洛阳，受任奉车都尉，持节镇守之河。之河在邺城西北崇山之中，是滨州象州交界。因为葛荣难逼，所以用李敏镇守。葛荣派他的叔父乐陵王葛长率领精锐骑兵10000攻击李敏，李敏拒险抵抗，葛长不能前进。尔朱荣到达东关，李敏便去见尔朱荣。尔朱荣想分散贼势，派李敏从别路向襄国进军，袭击贼人任命的广州刺史田护的军队。李敏还没到襄国，已经擒获葛荣，随即上表授李敏建中将军，分割广平的益阳、襄国、南诏郡的中秋三县，设置益阳郡，以李敏为太守，赐爵襄国侯。永安末年，代理平北将军，持节当郡大都督，升任乐平太守。还没到郡，洛阳倾覆，李敏率领所部西去保卫石门山，暗中与幽州刺史刘灵柱以及高昂兄弟、安州刺史卢草等人共同起义。刘灵柱失败后，李敏便进入石门。高祖起义，写信招降李敏，李敏接信后率领部众数千人投奔高祖，高祖亲自迎接，授使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都督象州诸军事、象州刺史兼尚书西南道行台、当州大都督，命李敏率领本部西回旧镇，高祖亲自送行。李敏到乡里，占据马鞍山，凭借险要修筑营垒，征集粮食，聚集兵士，以壮声势。尔朱召出警行，高祖在广阿打败尔朱召，李敏统帅本部驻屯固城以防备尔朱召。象州平定后，命李敏回邺城，受西南道行台都官尚书，又驻屯固城。尔朱召等人将要到来，高祖征召李敏参与守卫邺城。太昌初年，授太府卿，后来出任南荆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。这个州自从孝昌以来，旧路断绝，前后刺史都从小路才能到达州境。李敏统帅部曲数千人，直向玄户，从北阳恢复旧道，且暂且前行300余里，所经之处就设立游亭，满左大为归服。梁朝派他们的南司州刺史任思祖、随郡太守黄河等人率领马步30000人，同时征发边地蛮人，围攻逼迫下扎树。李敏亲自攻击，打败了他们，诏令加授车骑将军。李敏在州内开筑碑塘水渠，灌溉稻田1000多顷，公私依赖，转任代理东荆州刺史，随即授骠骑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，加散骑常侍。天平2年去世，追赠使持节、定因二州军事、仪同、定州刺史。李元忠的同族叔父李景仪，年少时雄武有胆力，喜好聚集亡命之徒，一起做劫道，乡里常常以此为患。永安末年，他的哥哥南巨鹿太守李无为因贪赃罪被御史弹劾，囚禁在州狱中。李景仪率领左右10多个骑兵，假称朝廷使者，径直进入州城，劫出李无为而逃。州军追讨，最终不能制服，因此以侠义闻名。等到高祖在信都起义，李景仪到军门投奔。高祖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接待他很优厚，命他与李元忠在西山起兵，然后与大军会合，擒获刺史尔朱羽生，因功授龙骧将军、昌平县公，10邑800户。尔朱召来攻伐，又力战有功，授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左将军。太昌初年，晋爵昌平郡公，增加10邑300户，加车骑将军。天平初年，出任颍州刺史。不久，被前任颍川太守袁宏威袭击杀害，追赠侍中、因仓二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开府、殷州刺史。儿子李嘉林继承。卢文伟，字修族，是范阳涿郡人，他是北方州郡的世家大族，父亲卢敞过继给伯父卢甲。卢文伟年少时就成了孤儿，有志向操守，很广泛的涉猎经史，注重结交朋友，年轻时就被乡里人敬重，州里征召他担任主簿，38岁时才被举荐为秀才。 被任命为本州平北府长留参军。他劝说刺史裴俊按照旧纪修缮都抗碑，灌溉田地10000顷，百姓依赖其力，修缮建造的功劳大多委托给卢文伟。卢文伟既善于经营管理，又兼用自家财力，家中原本贫困节俭，因此致富。孝昌年间，朝廷下诏让他兼任尚书郎中，当时邢台长景上奏请求留他担任邢台郎中。等到北方将要动乱，卢文伟在范阳城囤积稻谷，当时正遭荒年，他大量赈济百姓，更加被同乡归附。不久被杜洛州俘虏，杜洛州失败后又进入葛荣军中，葛荣失败后回到家乡。当时韩楼占据蓟城，卢文伟率领同乡驻守范阳，与韩楼对抗。于是朝廷让卢文伟代理范阳郡事务。防守两年，他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分出家财，拯救贫乏之人，没有不人人感激喜悦的。而朱荣派遣部将侯深讨伐韩楼，平定了局势，卢文伟因功被封为大夏县南11200户，被任命为范阳太守。侯深于是留下镇守范阳。等到尔朱荣被杀，卢文伟知道侯深难以信赖，于是引诱他出城打猎，关闭城门，拒绝他入城。侯深失去依靠，于是逃往中山。庄帝驾崩，卢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柱共同谋划起义。刘灵柱攻克瀛州，留下卢文伟处理州事，自己率兵赶赴定州，被尔朱荣的部将侯深击败。卢文伟放弃州郡，逃回本郡，仍然与高乾雍兄弟互相呼应。恰逢高祖到达信都，卢文伟派遣儿子卢怀道呈送奏表陈述诚意，高祖赞赏并接纳了他。中兴初年，被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安州刺史。当时安州尚未归附，卢文伟仍担任统帅职务，代理幽州事务，加授镇军将军、正式刺史。当时安州刺史卢曹也跟随刘灵柱起兵，刘灵柱失败后，卢曹占据幽州投降尔朱兆，尔朱兆仍让他担任刺史，据守城池不投降。卢文伟无法进入安州，就在郡所设立州治。太昌初年，调任安州刺史，多次加官至散骑常侍。天平末年，高祖让卢文伟代理东雍州事务，转而代理青州事务。卢文伟生性轻视财物，喜爱宾客，善于安抚接待，喜欢施行小恩小惠，因此所到之处很得人心。虽然也有收受财物，但官吏百姓不觉得很痛苦。他经营生计财产，常常好像不够用，但积累财富，迎合权贵宠臣，馈赠不断。兴和三年在州中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营因三州军事、司徒、尚书左仆射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孝威。儿子卢公道性情温和善良，颇有文学才能。州里征召他为主簿。李崇北征时，任命他为开府莫曹参军。自从卢文伟占据范阳，多次遭遇寇难，卢公道常常帮助父亲防守。骑兵尚书郭秀一向与卢公道交好，等到掌权后常常称赞推荐他，高祖也听说了他的名声。天平初年，特授龙骧将军、范阳太守，在郡中有德行恩惠。在卢文伟之前去世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幽平二州军事、幽州刺史、度支尚书，谥号为定。儿子卢循祖继承祖父的爵位大夏南，有学术才能，文章辞藻华丽，是后辈中的俊才，被举荐为秀才，进入京城。李祖勋曾宴请文士，贤祖派小黄门敕令李祖勋说，如入已经被击败，为什么没有贺表？使者站在那里等待，各位宾客都撰写贺表，卢循祖一会儿就写成了。后来朝廷大规模升迁任命，同一天催促进拜。卢循祖站在东址车门外，为20多人撰写表文，文不加点，词理可观。卢循祖起初继承爵位，封为大夏南。有位德高望重的朝士对他说，大夏刚刚建成。他应声回答，姑且得到燕雀的祝贺。天宝末年，因职务出任驻长城子使。他自负有才，内心郁郁不快，于是毁坏容貌服饰，如同见义之人，以此去见杨殷。杨殷说，故旧都有所安排，只有大夏还未加处置。卢循祖厉声说，这是谁的过错？到了一所后，做驻长城赋，其大略说，板是紫柏，杵是木瓜，为何用这样好的材料做这样的用途？ 草则离离米米，沿着山岗生长，只要十步之内有一株芳草，我又何辞于荆棘之中。邢少曾开玩笑说，你少年才学复盛，长脚的人没有上齿，恐怕你不长寿。他回答说，我起初听到这话确实心怀恐惧，但见到您鬓发苍苍，稍微以此自安。邢少很看重他的敏捷才思，他既有口才，又喜欢品评人物，曾对人说，我昨天东方未明时，经过何氏门外，已经见到二路两园森然与槐柳齐列，大概是指晏师、仁惠与文宗、纳言。邢少盛赞卢思道，认为卢循祖比不上。卢循祖说，见到不能高飞的人就借给他羽毛，知道有意识冲天的人就剪掉他的翅膀。诽谤之言日益传来，舆论都比不他的为人。长广太守邢子广评论二卢说，卢循祖有规范约束如祢衡，卢思道没有冰冷如孔融。后来他颇为改变志节，历任太子舍人、司徒记事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有文集十卷，都散失一意。曾为赵郡王妃正室撰写挽歌词，其中一篇说，君王盛海内，伉俪尽还中，女衣掩正国，平戎应赵公，春宴桃花水，秋度桂枝风，岁始从台夜，明月满床空。卢公道的弟弟卢怀道，性情轻率好酒，颇有志向，因防守范阳的功勋，出仕为员外散骑侍郎。卢文伟派他奉送奏表到高祖那里。中兴初年，加授平西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元相初年，邢台薛处上表让他代理平州事务，征召他赶赴霸府。兴和年间，代理汾州事务。卢怀道家曾参与义举，高祖亲自厚待他，出京任乌苏镇城都督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卢怀道的弟弟卢宗道，性情粗率，以侠义自任，历任尚书郎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后来代理南瀛州刺史，曾在晋阳设酒，宾客满座。中书舍人马士达看着谭空侯的女妓说，手非常纤细洁白。卢宗道立即把这个婢女送给马士达，马士达坚决推辞，卢宗道便命家人要砍断他的手腕，马士达不得已而接受。将要赴任瀛州时，在都抗杯大集乡人，杀牛聚会，有一个就门生酒醉，言语之间稍有疏失，卢宗道就命人将他沉入水中，后来因酷滥被除名。卢文伟的同族人卢勇，字季礼，父亲卢弼，是北魏下邳太守。卢勇起初随从兄长卢景玉一起在学馆，他的叔父卢同称赞他们说，白头必定以文才通达，季礼应当以武艺显达，振兴我家门就在这两个孩子。幽州反叛者蒲古纳任命卢勇为本郡范阳王，当时他十八岁。后来葛荣作乱，又任命卢勇为燕王。义旗兴起时，卢文伟征召卢勇，他没有响应。尔朱氏覆灭后，才赶赴晋阳。高祖任命卢勇为丞相主簿。适逢山西霜灾欠收，运送山东相租的粮食都命令装载食货，违者治罪，让卢勇主管此事。琅琊公主虚报租用一千多辆车，卢勇绳之以法进行弹劾。公主向高祖申诉，而卢勇守法不屈。高祖对郭秀说，卢勇凛然有不可侵犯之色，真是公正正直之人，正应当委以大事，岂只是管理租赋而已。升任汝北太守，代理陕州事务，转而代理洛州事务。元相元年，官军围攻广州，数十天未能攻下。邢台侯景听说西魏救兵将至，召集诸将商议。卢勇前去观察形势，于是率领100骑兵，每人各笼一匹马，到达大尾山，得知魏将李景和率军将至。卢勇在树头多设旌旗，将骑兵分为十队，吹号角直冲向前，擒获西魏仪同成华，斩杀仪同王征蛮，驱赶战马300匹，连夜返回。广州守将骆超献城投降，高祖让卢勇代理广州事务。因公受任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镇守宜阳。叛民韩木兰、陈兴等常为边患，卢勇大破之。他上奏请求入朝，高祖赐给卢勇书信说，我委托你镇守扬州，只需安枕高卧，没有西南之虑了，只需依照朝廷所委任的表奏，应当停止。你的妻子儿女任你留在州中居住，定要让汉人之中没有在你之前的。武定二年去世，享年32岁。卢勇有战马500匹， 擅造铠甲兵器六车，临终前全部献给朝廷。朝廷在赠物之外，另赐布帛4000匹。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武贞侯。李义深是赵郡高邑人，祖父李贞是北魏中书侍郎，父亲李少宗是殷州别驾。李义深学识涉猎经史，有当世之才。出仕为济州征东府公曹参军，多次加官至龙骧将军。义旗初起时，在信都归附高祖，被任命为大行台郎中。中兴初年，被任命为平南将军、鸿胪少卿。李义深见尔朱兆兵力强盛，于是背叛高祖投奔他。尔朱兆平定后，高祖赦免他的罪过，任命他为大丞相府记事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、相府司马，所任职都称职，转任滨州长史。当时刺史可朱魂道元不亲自处理琐细事务，民事大多委托给李义深，很能处理机速事务，又任大丞相司马。武定年间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贪图财力，多有收受。天宝初年，代理郑州事务，转而代理凉州事务，不久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任杨甲太守。段业告发他在州中聚敛财物，被囚禁，送往凉州彻底追查，还未完成。三年患病，在囚禁之所去世，享年57岁。儿子李陶图有才辩，任尚书郎、叶县令。武平初年，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，被陈朝人称赞。后来任受杨道行台左丞，与王林等人一同被俘。北周末年逃归。开皇初年，任永安太守，在绛州长史任上去世。儿子李正藻明明有才干。武平末年，任仪同开府行参军，判吉书省事。因父亲李陶图陷没陈朝，李正藻便称病辞职，忧思哀伤而身体消瘦，饮食起居如同扶桑之礼，人士称赞他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历任尚书工部员外郎、州治县令，在宜州长史任上去世。李陶图的弟弟李文师任中书舍人、齐郡太守。李义深兄弟七人多有学问至上，第二弟李同轨以儒学闻名，第六弟李志廉另有传记。李义深的同族弟弟李神威，曾祖父李荣是北魏中书侍郎。李神威幼年有风度气派，传承家业，对理学大致通晓一理训诂，又喜好音乐，编撰汇集乐书近100卷。北魏武定末年，任尚书左丞。天宝初年去世，追赠信州刺史。使臣说，袁忠本出身于寒素，在教义上有名望，人伦上的声誉未曾以纵横之才许他。适逢庄帝被幽禁而驾崩，群狐假借擅权，世人中励志有为者都盼望秦王之师。等到高祖东行，事与星河，一旦遇到雄姿，便肝胆相照，如石投水，岂是徒然？既想功名，最终知道止足，进退之道有可观之处。卢文伟名望重，门第高，早有志向，经历艰险之际，最终遇到英明之主。虽然李煜品质未宏大，也是辅佐创业之臣之一。卢循祖辞情艳丽，早年声名显著，依仗其才地，肆意矜持骄慢，京华人士没有不畏惧他的口舌。任煜未闻，壮年早逝，若能终其天年，通塞不可估量啊。赞曰：晋阳大夏报至怀文，导人吕毅都会风云，如因获职，李彦萧分，始终之操清浊私分。一身参赞，有谢钟情。